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282宗病例，一人病逝；惠州新增1510例，四人病亡。全国汽油价创历史最高，运输业深受冲击。各党派议员支持情报局反制外国干预澳洲社会。澳洲国防开支将增至500亿元。新州政府将同铁路工会举行薪酬谈判。联邦政府将立法严厉处罚侵犯隐私社媒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0月26日，新州东部新增282例本地感染 COVID-19 病例，一人病亡；惠州新增1510例本地感染 COVID-19 病例，另有四人死亡。首都领地 ACT 新增12例本地感染病例。截至12月25日晚8点嘅24小时入边，新州共进行咗7.1万几次测试。目前新州有457人喺医院接受治疗，109人处于重症监护室。这个星期一，新州州长佩洛提再次警告，随着新州开放的继续，病例数量和入院人数将会上升。新州已经为 93.1% 的16岁及以上成年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85%实现了完全接种。从11月1号起，大雪梨和新州其他地区将恢复无限制旅行。最初，新州政府当定于实现80%新剂疫苗接种目标时，恢复州内旅行，但这一日期被推迟，以免给新州偏远地区的人们可以进一步接种疫苗。惠州新增1510例本地感染病例，四人死亡。目前惠州有24715例活跃病例，惠州共有817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47人处于重症监护室，88人需要呼吸机。惠州已经为75%的16岁及以上人口接种了双剂疫苗，预计将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达到80%的双剂接种率目标。惠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惠州预计将在12月29日星期五达到80%的双剂接种里程碑，这个比原计划似乎提前了一个星期。从这个星期五下午6点起，惠州全境的限制将进一步放宽，墨尔本和惠州偏远地区之间的旅行禁令将会取消，无需在户外强制佩戴口罩，室内的娱乐场所、健身房、零售店可以向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重新开放。惠州政府仲宣布，一旦90%以上的12岁及以上人口完全接种疫苗，几乎所有的限制都会被取消。这个目标预计将在11月24日左右达到。这个星期二，一项新的法案将提交惠州议会表决。这个法案将赋予州长宣布大流行和颁发公共卫生命令的权利。首都领地 ACT 新增12例新冠本地传播确诊病例。目前首都领地12岁及以上完全接种率增至 89.3%， 已经接近达到 90% 的完全接种率。受全球汽油价格暴涨影响，这个星期澳洲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160澳分，这个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坎培拉的汽油价格高于这一水平。在坎培拉几个月来首次摆脱封锁，人们开始更频繁的开车之际，预计家庭预算将受到巨大冲击。国家石油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首府城市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160澳分，而之前全国平均汽油价格的最高纪录是2014年的每升148.8澳分。20个月前，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曾警告说，由于汽油价格达到了每升113澳分，政府对坎培拉的汽油价格施加上限。巴尔的警告主要是由于雪梨和坎培拉的汽油价格差距，当时的差价接近每升20澳分。而今这一问题已缓解，这次汽油价格大涨是受全球市场驱动所致。全国公路和驾车者协会提交给首都行政区议会的2019年燃料价格调查报告显示，坎培拉汽油零售价格的运营成本和编制成本每升比雪梨高 4.7 澳分。这些运营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坎培拉的租金和税收。加油站的业主说，和新州相比，坎培拉的租金和税收太高了。MIA 仲发现，坎培拉汽油价格的运营成本和编制成本相当于普通无源汽油平均价格的 17.9%， 而在雪梨市场这个比例为 15.1%。 坎培拉消息，12月25日，自由党联邦议员 Lisa 在议会推动了一项支持和赞扬澳洲情报局打击外国干预的动议，这个动议赢得了跨党派议员的支持。Lisa 在发起动议时表示，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涉及外国国家行为者试图窃取机密，干涉并破坏澳洲民主日益严重。他说，澳洲情报局通过有针对性的调查和行动应对这些威胁，显著地减少了危害， 在澳洲情报局和他们的伙伴合作中，外国干预者签证被取消，间谍网络被捣毁，令到澳洲境内活动的外国间谍及其代理人的数量大幅减少。今年5月，澳洲情报局透露，近年大约有500起外国干预澳洲内政和社会的事件。澳洲情报局表示，迄今为止，中共在试图秘密影响澳洲政治家和政治进程方面最为活跃。工党联邦议员沃茨在声援动议中表示，外国干预是对澳洲国家主权的一个真实和重大的威胁。工党和澳洲情报局一样，对由网络驱动的外国干预的风险表示担忧。上个星期，澳洲情报局向联邦议会两院提交了年度报告，并称在未来5年内，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将超过恐怖主义，成为澳洲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多年来，中共通过拉拢亲共政客，试图干预澳洲民主政治。最近，在一封由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权团体和个人签署的公开信中警告说，作为支持民主的团体和个人，我们必须提醒你中共政权的暴政历史，他所犯下的反人道主义罪行。公开信列举了中共在1949年10月1号涉权后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屠杀人民的历史，例如入侵西藏、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大屠杀、负责法轮功学员器官、監禁百萬維吾爾人以及鎮壓香港民主運動。這份公開信說，中共不按貿易規則行事，對澳洲進行經濟威脅，在外交關係中搞人質外交，不是值得信賴的貿易夥伴。國防部長達頓近日表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AUKUS 協議可能將澳洲的國防開支提升到1500億澳元，協議在正視中共的同時，亦會令到澳洲人感到有安全感。上个月，澳美英三国宣布签署 AUKUS 协议，美英将帮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 ，AUKUS 协议将有助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其他地方。但对这个月接受澳洲金融评论报专访时表示，澳英美联盟已经获得了广泛认可，目前要做的就是履行协议内容。达顿证实 ，AUKUS 协议肯定将澳洲的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的2%以上，可能达到2.5%。建造8艘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澳洲国防开支可能会提高到1500亿澳元。达顿否认 AUKUS 协议意味着澳洲加入了军备竞赛，因为中国的军费远超澳洲。他还表示，澳洲购置核动力潜艇可能引发冲突的风险被夸大，导致印太地区出现不确定时期，是中共的行动而非澳洲的任何行动，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上个星期建议 AUKUS 联盟可以扩大到日本、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其他盟友。新西兰虽然表示不会开发核动力潜艇，但对英美加强介入印太地区事务表示欢迎，亦对加入 AUKUS 联盟持开放态度。说来消息，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表示，在上个星期三工会举行罢工行动后，新州运输厅、新州列车公司和雪梨列车公司将在这个星期五晚间同意派遣工程车管理人员和工会举行谈判。作为回应，工人们将暂停加班的罢工计划推迟了两个星期。上个星期三，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人们采取了罢工行动，只有大约 30% 的服务照常运行，导致雪梨的火车等交通受到延误和取消的困扰。工会秘书克拉森斯说，这个是自5月份企业协议达成以来，双方的谈判过程中首次有意义的行动。克拉森斯表示，为了要求提供工资，铁路工人采取罢工行动，迫使管理层回到谈判桌前，这个令人失望，但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说，铁路工人不想给公众带来不便，我们很遗憾在网络严重中断的情况下才能走到这一步，但事实是，工会行动是高级管理层现在跟我们对话的唯一原因。新州州长佩洛德则表示，政府的薪酬是公平合理的，尤其是在新冠封锁期间有这么多人失去工作的情况下。克拉森表示，运输工人就好像我们的护士、急救人员、老年护理人员和警察等其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一样，在这些困难时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最起码，我们的公共部门员工应该得到公平的薪酬，并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尊重。工会表示，运输工人仍计划在这个星期五举行一场慢行的劳工行动，工会做无限期禁止和不安全的新的城际车队合作。 坎培拉消息，10月25日，联邦政府宣布了一项保护隐私立法草案。新法案将对用户信息管理不当的社交媒体公司，例如面书、推特和 Instagram， 或面临最高1000万澳元的罚款。陆政部长 Cash 发布了2021年私隐立法修正案，加强在线私隐和其他措施法案的征求意见稿。这个法案旨在给网络公司，特别是社交媒体平台和数字经纪人，对他们收集和分享的用户数据更加负责。新法案将创建具有约束力的在线私隐代码，以管理这些公司遵守澳洲有关保护隐私的规则。 Cash 说，这项立法将确保澳洲人的隐私将被社交媒体公司等在线平台更加谨慎和透明的对待。根据这个法案，对严重或重复侵犯隐私行为的公司，可处以从210万澳元至最高1000万澳元的罚款。罚款额亦可以是这个公司通过滥用信息获得的任何利益价值的3倍，或这个公司的年度营业额的10%，以较高者为准。议定中的新法案还对保护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则，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来验证其用户的年龄，并在处理儿童的个人信息时要求16岁以下的用户获得父母的同意。澳洲信息专员办公室表示，政府发布的立法草案中概述的更高惩罚措施将令到私隐法和消费者法的惩罚措施保持一致，有助于解决严重私隐风险。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